恩典堂的弟兄姐妹们平安，多问平安肯定好啊，对吧？我刚才看到我们的这个 Peter 弟兄，好久没见啊，看到好多的弟兄啊，真的是 Peter 比我还紧张啊，说明你想当传道啊，所以感谢神哈，所以请神来呼召我更多的弟兄姐妹。我今天的道呢，就是想鼓励大家都去做传道啊，这是我家的啊。那么谢谢罗牧师安排我来正道。那其实今天是我第一次呢来到咱们恩典堂的崇拜。我记得在罗牧师刚来咱们教会不久呢，我和我家刘云姐妹呢啊，其实是参加了咱们教会在户外的一次的聚会啊。那么首先呢我想呢转达加密教会江牧师和我们加密的弟兄姐妹对我们恩典堂弟兄姐妹的问候。那么祝我们的弟兄姐妹虎年新春快乐，身心灵健壮，福杯满溢。那么我们先来做个祷告。我们慈悲的阿爸天父，我们真的是满心感谢赞美你。我们以前是何等的罪人，却因着信靠你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的名，成了何等蒙福的人。今天求你借着创世纪十二章一到四节告诉我们，你在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身上有怎样的宣教的心意，让我们心中传福音的火再次被你浇旺起来。也恳求父神保守孩子的心和嘴，按照正义分解你真理的道。我们这样感恩祷告是奉我们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阿门。那我家刘云姐妹呢，是在2020年10月份的那个疫情期间，她失去了她的母亲，她根本就来不及回去，而且呢是在她失去父亲的一年之内，她非常非常的伤心。更伤心的是呢，她不确定她的父亲呢是否真的是得救了。因为按说呢，他的父母2006年来看我们的时候呢，决志信主了，但是跟进的比较少。原本呢，我们定了2019年12月底全家人回去呢，去看望老人家，也帮我们的岳父母呢，把信仰的根基打牢一点。那个时候我已经在神学院了。可是他父亲呢，在他我们预定回国之前的一个多月，就是11月29号，突然心肌梗死，于是呢，失去了再次确认信仰的机会。我们家刘云姐妹非常的伤心，觉得对神对人呢都非常亏欠，也因此在给他去到父亲奔丧的那个住在北京的期间呢，就向他妈妈反复的讲福音，反复的确认，这样在他母亲去世的时候，那么他呢虽然不能看最后一面，因为看不到啊，微信啊视频都看不到，都不让进去，但是他还是心里叫啊，这个稍稍的得了安慰。那么这2年多的疫情期间，我们常常听到一些不好的消息，特别是我们一些还没有信主的家人啊，亲戚朋友呢离我们而去啊，我们教会有好几位的啊。当许多人在这种安静当中，这疫情的安静当中，或者是惶惶不安中，开始思考人生的真正的意义的时候，我们是不是意识到这是一个特别难得的机会啊？意识到通过我们的宣讲和见证，可以使我们使他们和我们一样认识和信靠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使他们的人生从此不再一样了。那我今天的正道题目是，我们要加入到神的宣教中，蒙恩并成为祝福，蒙福并成为祝福。因为第一是神亲自发起了祝福的宣教使命。许多弟兄姐妹呢都很熟悉创世纪的12章1到4节，这段经文我们再来一起读。耶和华对亚伯兰说，你要离开本地本族父家，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去， 我必叫你成为大国，我必赐福给你，叫你的名为大，你也要叫别人得福。为你祝福的，我必赐福于他，那咒诅你的，我必咒诅他，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得福。亚伯兰就照着耶和华的吩咐去了，罗德也和他同去。亚伯兰出哈兰的时候75岁。一些弟兄姐妹们就问了，传福音宣教的经文不是在新约里吗？怎么跑到创世纪12章亚伯兰的时候？传福音不是主耶稣交给我们的大使命吗？为什么又说是神亲自发起的宣教的使命了呢？为什么神在这么早就发起了呢？不少的基督徒呢都有这种概念，认为旧约只是犹太人给犹太人和他们的历史所写的，没有提到宣教使命。大多数人呢也听了很多关于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在复活之后升天之前吩咐门徒呢遵行大使命的教导，然而有很多的神学家和宣教士呢借着对旧约的释经向世人清楚地证明了我们的神，我们的父是一位宣教的神。今天呢，我们就想通过学习这几节经文，联系上下文，从圣经更早的启示中了解神对人类救赎的心意和计划，以及更深层次的宣教的神学的意义，从而激励我们知行合一，一起来行动。为什么说是神亲自发起的宣教使命呢？我不知道弟兄姐妹每次读到这段经文的时候会不会停下来多想想。以前我读的时候呢就没在这儿停过，唰就过去了，注意力呢都放在了，哎呀，神是这么祝福应许亚伯兰的。那感谢神呢，在我宣教的课程中呢，我的老师就拦住我在这儿啊，让我能够学到更多。那我们首先呢对这段经文呢做一个简单的结构分析。大家来看这个 PPT， 看到这个大的结构了吗？我们主要的那个红字的部分，耶和华对亚伯兰说，亚伯兰就照着耶和华的吩咐去了。耶和华神呼召亚伯兰，亚伯兰听了神对他说的话，就照着神的话，照着神的吩咐去了。这就是一个大的轮廓，这是主线。从这个大的结构，我把今天证道的信息呢分为两个部分，大家方便都可以记到。第一部分是神亲自发起了祝福的宣教使命，刚才我们已经看到这个题目。二是神的宣教使命呼召我们这些基督徒行动起来。神说话的内容呢归纳起来是两次的命令和两次的应许。好，我们看到了。那么神第一次的命令是你要去，神给亚伯兰的第一次的应许呢是我必叫你成为大国，我必赐福你，我叫你的名为大。那第二次的命令是你也要叫别人得福，或者可以翻译为你也要成为别人的祝福。这第二次的命令呢既是一个命令，其实呢又是亚伯兰遵行第一次的命令之后另外一个层次上的应许。第二次的命令你也要叫别人得福，显然超出了神和亚伯兰的双方的关系，双方已经延伸到了第三方别人。所以从第二次的命令和第二次的应许上，我们看到耶和华神将应许的注意力更多的放在了神自己、亚伯兰和地上的万族这三方的关系上。这让我们不仅看到耶和华神对亚伯兰的心意，更是能够看到神对地上的万族的心意。他清楚地告诉我们， 祝福的应许不仅是临到了亚伯兰和他的后裔，也会借着亚伯兰和其他人的关系延伸到了地上的万族。那么这段经文当中，看有命令，有应许，命令和应许的结合，是不是让我们觉得非常的熟悉呢？大家记得马太福音第二十八章的最后，对吧？大家一看到这段经文非常熟悉，但是我们看红字，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主耶稣有什么？有命令，有什么？还有应许。那么再看《使徒行传》一章八节，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这所有的地方做我的见证。主耶稣有命令，也有应许啊，这里头呢有应许，也有命令。所以从这三段经文啊，我们的创世纪的十二章一到四节和这两段经文，我们看到三位一体的真神所发出的命令，就是他所拣选的子民义不容辞的使命。他的目的包含在应许当中，而应许的本质呢，就是祝福那些遵行他命令的人，并借着祝福这些人，使其他的人，也就是万民得福，这样的持续不断的进行下去。所以是神亲自借着呼召亚伯兰，发起了祝福的宣教使命。为什么宣教是神亲自发起的呢？我们从上下文和第十二章的第一句话，耶和华对亚伯兰说，我们知道不是亚伯兰啊主动来寻找啊耶和华这位独一真神的，而是独一真神耶和华主动对亚伯兰说话，呼召他。神是主动发起双方关系的那一方，神是两次发出命令的那一方，是神主动开启了一个伟大的计划。亚伯兰当时应该不会太明白神要借着给他祝福来完成神自己的宣教使命。那现在的我们呢，要不是借着这段经文和所有整本的圣经，我们可能更不知道。感谢神啊，他亲自的启示了我们，他宣召呼召亚伯兰的心意，我们就可以更多的摸着神在这段经文中对我们要表明的旨意。那么我们接下来就要找到神呼召亚伯兰真正的心意和缘由是在哪里，到底是什么原因促使耶和华神呼召一个人走出来呢，走出去呢？到底那个时候的世界发生了什么样的事情，导致耶和华神主动和亲自的向亚伯兰这个人发出了特别的呼召，应许要赐福给他，借着他赐福万民，到底神要什么样最终的心意和目的呢？让我们回顾一下创世纪的前十一章，看看圣经究竟给了我们什么答案。我们来一起看。感谢神呐！最近一段时间，我相信弟兄姐妹呢开始了新的一年的读经计划，不少人呢是从圣经的最开始旧约开始的，当然也有的弟兄姐妹可能从新约啊，或者从哪儿，但是有一些是从旧约。那么从创世纪呢，对创世纪呢应该是还记忆犹新啊，因为我也最近一直在读，也读到了利未记了啊，大家可能读到每生与主每日同行的啊，那么还记忆犹新。圣经的开头两章描述了一个非常美好的景象，神呢要整个世界特别是人类都得到他的赐福和保守，享受和他其乐融融的美好关系，并且借着这样的美好关系呢， 使他是神得着他当得的荣耀。所以弟兄姐妹们明白了吗？这就是神起初对人类的最根本的最美好的心意。但是从第三章我们知道，始祖亚当和夏娃并没有珍惜这样的美好关系。当诱惑来到的时候呢，他因着怀疑和骄傲，他们就做出了背神吩咐和命令的选择，得罪了造他的神，成了堕落的罪人。虽然始祖的性命当时是保住了，存活了，但他们背逆和远离了希望和他们同住的耶和华神，于是人呢与神隔绝，人住的土地呢被神咒诅，人要汗流满面才得糊口，直到归于尘土。这是人类第一次的失败，是因着始祖堕落造成的。那么始祖的罪在他们的第一代儿子该隐身上呢就显现出来了，因为向耶和华献祭的事儿，他不听神的警告，任由罪在心里发酵，杀了他的弟弟亚伯。人类呢一代一代的繁衍在世上就多了起来，但是除了少数敬虔与神同行的，比如说以诺呀挪亚呀等等以外，罪性始终辖制着人类。耶和华见人在地上的罪恶很大，终日思想的尽都是恶，世界在神的面前败坏，地上满了强暴，神观看世界见是败坏了，凡有血气的在地上都败坏了行为。耶和华就后悔造人在地上，心中忧伤。这儿神的后悔忧伤既表明人的犯罪到了一种无可救药的地步，迫使圣洁公义的神降下愤怒的刑罚，又表达了神对他所爱的所要祝福的人偏行己路，将要遭受毁灭的那种情感。人类第二次的失败招致了神洪水灭绝的审判，唯有挪亚是义人，在神眼前蒙恩，他们的一家八口得以存活。虽然人类的罪恶是节节攀升，但是神却一直用恩手托着他们。诱惑始祖的蛇呢被咒诅被压制，始祖亚当夏娃的穿上了神用皮子给他们做的衣服，杀死兄弟亚伯的该隐呢本应该是被惩罚的，但也得到了保护。挪亚一家八口呢在方舟中获救，使人类的生命呢得以延续，这样的神伟大的拯救计划仍然向前推进。只是因为人类接下来的罪恶的拖累呢又变得步履蹒跚。在第十一章的第一到第九节，人类决定在示拿平原上建造一座城和一座塔，要塔顶通天，要宣扬传扬他们的名，免得分散在全地上。巴别塔事件混杂了人的傲慢和不安，他们不求神的名，却要传扬自己的名，不愿意按照神的心意遍满全地，却想着集中起来与神对抗，与神的心意对抗。终于呢因为实在太有限了，对不对，被神变浪了眼影，不得不分散。人类的罪使得世界悲剧性的偏离了神原来创造时的美善目的，这种偏离和背离完全不是我们至善至美的创造主所造成的，也不是他所乐见的。那么神要如何实现这宇宙性的救赎任务呢？罪的工价乃是死，面对肉体和永死的结局， 能指望人类自我救赎吗？显然，我们从人类的历史走过的历史当中呢，我们看到这种看不到这种可能，看到的是不可能。人类看来是不会选择与神相向而行，相向而行，寻求得救之路的。这个天大的难题怎么办？只有我们创天造地的神才能解决。所以著名的神学家，宣教的神学家克里斯托弗莱特说道，神在巴别塔的土地上看到一对年长又没有孩子的夫妇，决定要让他们成为他整个宇宙性救赎使命的起点。他呼召亚伯兰，就是神对人心邪恶、万国纷争、整个创造在声音中的败坏的解答的起点。这是上帝的宣教使命和上帝子民的宣教使命的开始、开端。既然这样，我们就比较容易明白为什么圣洁、公义、慈爱的神要叫亚伯兰成为大国，赐福给他，叫他的名为大，要赐福给那祝福他的咒诅，那咒诅他的，因为神要借着亚伯兰传扬自己的名，彰显自己的主权，使远离他、背离他的人类呢，重新归回到与他和好的美好的关系当中。讲到这儿呢，弟兄姐妹们呢，应该对神的宣教使命的心意和目的有了一个比较清晰的概念。我们来简单的总结一下。宣教的学者啊 ，Worker 说，神的宣教的目的是从立对整个宇宙和全人类的解救主权。那么另外一位学者叫 Emilio Castro， 他说，神的宣教的目的是借着圣灵的能力，使全宇宙归附基督的主权，与神和好相交。 Verbert Schunk 他说，神的宣教是使全宇宙从破坏、死亡得到更生、更新。神的宣教又称神的使命。拉丁语是 Missio Dei。所以神的宣教不但根基于主耶稣给的使命，也根基于整部的圣经。神是三位一体的神，所以宣教是三位一体真神的宣教。神的宣教是出自神的本质、神的属性，目的是要彰显他是怎样的一位神。所以神借着宣教使命要重立对整个宇宙和全人类的解救主权，重立他的主权，使全宇宙从破坏、死亡得到更新，借着圣灵的能力使全宇宙包括人类归附基督的主权，与神和好相交，从而荣耀神自己的名。那么我们来看第二部分，神的宣教使命呼召基督徒行动。神对他拣选的子民有什么旨意呢？那就是呼召我们行动。我们来读第十二章的第四节，就这么一节，大家记住，亚伯兰就照着耶和华的吩咐去了。亚伯兰出哈兰的时候，罗德也和他同去。亚伯兰出哈兰的时候年75岁，我刚才把罗德忘了是吧？啊，我们大大的记住亚伯兰啊，罗德可以忘掉一下。好的，那么在清楚了神的命令和应许之后，75岁的亚伯兰行动了，就行动了，就去了。正因为宣教是神亲自发起的，并且是会一定完成的使命，所以我们每一个基督徒呢，都可以凭着对神的信心加入到神的宣教使命当中去，就像这位信心之父一样，就照着耶和华的吩咐去了。亚伯兰就照着神的吩咐走出去了。大家知道，亚伯兰后来被神改名为亚伯拉罕。亚伯兰需要离开自己熟悉的地方， 离开自己的家庭和家族，往神所指示他的地方去。当时的人如果离开自己祖辈生活的这个地方和家族呢，就好像是把连根拔起的这个树苗挪到了异国他乡，很难存活下来。我们现在容易多了啊，我们移民啊，但是据考证呢，当时亚伯兰所在的乌尔比后来要到的迦南地呢要富足和发达得多，这对亚伯兰是很不容易的。但是呢，亚伯兰还因着信，蒙召的时候就遵命出去，往将来要得为业的地方去。出去的时候还不知往哪里去，他因着信就在所应许之地做客，好像在异地居住帐篷，与那同蒙一个应许的以撒、雅各一样。纵观亚伯拉罕的一生，我们看到不是因为他知道以后他自己多能干、多有信心才愿意行动，而是他信是真神向他发出的呼召，他以神为神，就毫不犹豫地走出去了。亚伯拉罕走出去以后，其实信心常常是软弱的。比如因为饥荒到了埃及以后，他让妻子撒来干嘛呢？谎称是他的妹妹。又比如他娶了撒来的婢女夏甲，想用人的办法呢实现神的应许，但是是神应许赐福他的神领着他一步一步到达了信心的高峰。大家还记得吗？他愿意在摩利亚山上献上自己的独生爱子以撒。亚伯拉罕既是我们的信心之父，又是我们行动的榜样。那么为什么我们要以亚伯拉罕做榜样，不以孔子啊、老子啊，或者我们古代的那些英雄人物啊、岳飞啊、文天祥做榜样呢？因为我们虽然在肉体上是中华民族的一份子，但是在属灵上，在与神的关系上，我们是在耶稣基督里成就的新约里头被神接纳为亚伯拉罕的后裔。加拉太书3:29，你们既属乎基督，就是亚伯拉罕的后裔，是照着应许承受产业的了。罗马书4:16，所以人得为后嗣是本乎信，因此就属乎恩，叫应许定然归给一切后裔。应许定然归给一切后裔，不但归给那属乎律法的，也归给那效法亚伯拉罕之信的，就是我们呐。所以当时呼召我们要行动，首先就要有榜样来学习。亚伯拉罕就是我们信心和行动的榜样。神不仅会使我们像亚伯拉罕其他的后裔那样的得福，也要我们在万民当中做他的见证，从而成为别人的祝福。第二，蒙福并成为他人祝福。我们得救后都得到了祝福，虽然我们不可以因为仅仅是想要得到祝福而信耶稣，然而神却确实的赐予了我们数不尽的恩典。弟兄姐妹们想想，所以我们要常常的感恩。当我们得到祝福的恩典以后，有一点我们绝不能忘记，感恩并且要感谢那些传福音给我们的人，还要把福音去传给别人。罗马书10:14，然而人未曾信他，怎能求他呢？未曾听见他，怎能信他呢？没有传道的，怎能听见呢？17，可见信道是从听道来的，听道是从基督的话来的。谁把福音、谁把救赎之道传给你呢？我和刘云姐妹是在大学相识相恋，92年结婚，00年移民加拿大，01年开始在婚姻的关系上开始了痛苦的对抗，不停的埋怨， 彼此的埋怨，甚至到了我把我太太逼着要自杀的地步，婚姻要破裂的地步。感谢神啊，是当时我们小区的一位姐妹一次又一次的邀请我们去教会，一次又一次。我们俩在2002年觉知信了主，我们有这样的福分。可以说没有一个人是凭着自己的能力悟出了福音，相信了福音，没有一个人不是通过宣教士，通过其他的传道人和其他的基督徒的弟兄姐妹，你得着和相信福音的。在以色列和约旦交界处有一处死海，大家看图，约旦河水呢源源不断的从北边流进去，在南边呢就没有出口，水分呢大量的蒸发，不会游泳的人呢躺在水面上也不会沉下去，死海里几乎没有什么动植物可以生存。所以呢死海呢常常呢就被用来比喻一个对福音只进不出的基督徒的生命。如果一个人听信了福音，蒙恩得救了，得着一生最美的祝福，就不能像死海一样对福音对神的祝福只进不出。所以我们这些蒙恩得救蒙福的都要成为福音的出口传扬人，主的见证人，这就是我们对别人的祝福的开始。要想真正成为别人的祝福，还要明白自己是真正的得了祝福，明白了真福音的真谛，把福音真正的看到看成是天底下最好的宝贝，在生活中活出来。如果我只是把福音传递给我的妻子、我的丈夫、我的孩子、我的家人、我的亲戚朋友，不读经不祷告，没有真正的去关心他们，发自内心的去爱他们，从神的来的爱去爱他们，我们的生命和生活还跟以前跟世人没有什么区别的话，说明我们没有得到祝福。我怎么能向我周遭的人做好的见证呢？也不可能成为他们的祝福，甚至啊，还可能成为他们的绊脚石。那弟兄姐妹们，耶稣从天上走下来，别人也走出去了，宣教的使命真的是时不我待。我们的神亲自发起了宣教，他拣选了亚伯拉罕与他同行，与他同工。我们也知道以撒、雅各、约瑟、摩西、约书亚、众先知等等都遵着神的吩咐走出去。虽然以色列的历史证明了世人的罪性和软弱，人呢没有办法靠着律法得成为义，但是神却借着他所拣选的以色列民，在万民当中做了他的见证，让世人知道唯有耶和华神是独一的真神，是圣洁的、全能的、公义的、慈爱的、有怜悯的、有恩典的神，是要得荣耀的神。直到神因着对世人的大爱和他自己神圣的宣教使命，宣教使命亲自的从天上走下来，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主耶稣在十字架上舍身流血，成就了最大的永远有效的救恩。这是三位一体的真神对自己宣教使命的亲自的践行。回应了主的吩咐呢，彼得和保罗这些门徒们呢也早已经走出去了。2000年来呢，神的宣教使命从来就没有停止过。基督徒们、宣教士们抛头颅洒热血，甘心乐意的传道，舍生忘死的见证，直到让我们在座的和我们线上和我们所有的弟兄姐妹也有机会蒙了大恩，蒙了大福。弟兄姐妹们，我建议你呢抽出一点时间 去读一读初期教会的历史，读一读在十九世纪就开始就到了我们的祖国的那些宣教士们的故事，我相信你的心是不会平静的，圣灵的火啊，一定会点燃你做见证传福音的热情。教会是基督的身体，大家知道教会宣教是教会的本质，神的宣教一直借着教会才渐渐的实现。感谢神，2019年加密教会呢开始推动和我们多伦多短宣中心的合作，所以呢从这个疫情以来呢，在宣教的施工上呢不仅没有萎缩没有退缩，还更加的激起了宣教的热情。宣教部呢就鼓励弟兄姐妹参加短宣中心的培训和装备，组织大家参加短宣中心逢年过节的集体布道，并且呢教会呢每个月还组织一次定期的电话的集体布道，还有不定期的个人布道和微信的电话布道。在疫情期间呢还组织同工呢好到商场超市去发福音单张，鼓励弟兄姐妹们把自己呢有福音负担的那些亲戚朋友的名字和联络方式呢就告诉我们，告诉宣教部，我们就周日早上，每周日的早上8:30，周三有教会的早，周日早上8:30都有同工的为宣教事工和福音对象做提名祷告。我们特别要求宣教部的同工和福音队的弟兄姐妹们都要参加至少一次基要真理课的主日学，还办了8次的福音的和福音的见证分享会和个人见证分享，还有多次的集体布道的感恩见证分享。许多弟兄姐妹不仅熟练地掌握了福音的基本内容，能够熟练地分享个人信主的见证，更是在参与实际的布道的过程中呢，获得了意想不到的锻炼和喜乐。有一位弟兄说呢，我想传福音，可是觉得人都不认识，他们会听吗？他在参加过几次以后就分享说，我们不是凭血气，是凭着圣灵的能力，大家一起祷告啊，用神的爱来传福音，那些福音的朋友啊，他们是能感受到的，哪怕没有让他们觉知信主，那些福音朋友他们跟你呢有联系了，你呢也常常为他们祷告了，你就可以常常的去关心他们，直到带他们信主。还有一位姐妹呢说她胆子小，可是看到集体布道是以小组的形式，她就加入进来了，因为她特别想给家人和亲朋好友来传福音。当她看到小组里的其他弟兄姐妹呢有那么大的信心，有那么大的爱心向她家的人，她家的亲人传福音的时候，她心里是暖暖的，知道自己呢有 backup，有弟兄姐妹们的支持，所以就情不自禁也把自己的见证，个人见证就分享出来了，所以不少的弟兄姐妹就得到了训练，得到了锻炼，也开始了个人的布道。当他们的亲朋好友在他们的带领下决志信主以后，你能想象他们的那种喜乐的心情吗？那么我们的宣教时空并不是一帆风顺的，常常遇到困难，我们有时候的信心非常软弱，所以我们就流泪向神祷告。但是借着亚伯拉罕起初照神的吩咐出去的时候，我们有这样的学习的榜样，那么感谢神，这一路走来走过了2021年，这是丰收的一年，是神家丰收的一年。那据不完全统计啊，我这个姐妹刘云姐，反正你还用不完全统计的这个词啊，很内然不完全统计。那借着电话集体布道、家庭访问布道、个人布道、微信这样的，去年我们有52位的福音对象在我们弟兄姐妹们的带领下决志行动，感谢神。弟兄姐妹，以前我们总觉得对青年、那年轻人、对中年人，像我这样的5、60岁的啊， 还有老年人七八十岁，你传福音非常不容易。但是你能想象吗？在我们最近信主的十位弟兄姐妹里头，就有六位是七八十岁甚至是九十多岁的老人家。我们有一位老姐妹快八十了，七十几岁，她的丈夫呢三十年前呢出车祸，这些年呢几乎全部是瘫在病床上，一会儿清楚一会儿糊涂。当我和我们宣教部的长老一起去看望他们的时候呢，我们没有想到这位老人呢能听明白福音，没有想到这位八十五岁的老人靠着左边一只能听清楚的耳朵觉知信主了。我们没有想，我们没一开始就不想，我们就是祷告。哎呀，你高兴的，我们那位快八十岁的老姐妹蹦来蹦去啊，就拍着录像自己啊，所以真的是感谢神，真的是感谢神，我们把荣耀归给我们的神。使徒保罗说啊，我传福音原没有可夸的，因为我是不得已的，我若不传音我便有祸了，我若甘心做这事，做这事就有赏赐，若不甘心责任却已经托付我了。我相信我们在座的和在线上的弟兄姐妹都有这样传福音的负担。不知道最近大家对在国内特别引起关注的两个人有没有关注过？一个是因着有八个孩子的网红爸爸而被曝光的一位女子，她是在少女的时期就被拐卖到了一个村子里边，被逼迫着生下了八个孩子。等她后来被人从铁链之下解救出来的时候，从他含混不清的言语当中，人们突然清晰地听到，这个世界不要来了，这个世界不要来了。还有一位是前一段时间自杀的刘学周，他在婴儿的时候就被他的亲生父亲卖掉，在他短暂的一生中充满的是各样的恶意和伤害。当他的养父母去世以后，同学和老师歧视和霸凌他，还有老师猥亵他。当他将自己的身世的真相放到网络上，亲生父母不是悔改而是歪曲和诋毁，网上的人呢更是任意的评论，还有人咒诅和诽谤。这样一位少年人在绝望中难以承受这个世界的残忍和无情，最终走向了死亡。我们这个世界上还发生着许许多多令人痛心的事情。当人们在罪恶中已经丧失完全的丧失良知的时候，他们已经失去了对善恶的分辨力了。这就是罪人的悲哀。自我救赎就是一个遥不可及虚幻的梦。有太多绝望中的人需要神的爱和神的拯救，有太多陷在罪恶中而不知的人需要得到福音和认罪悔改。保罗说，我不以福音为耻，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人。主耶稣说，人子来我要拯救，我要寻找拯救世上的人。弟兄姐妹们，不管是在苦难中还是觉得日子过得不错的人，都需要基督的门徒把福音传给他们。主基督更是我们的榜样。神的心意就是要我们参与到寻找拯救世上的人这个宣教使命当中去。我们要等到何时呢？我们来总结一下，创世纪的十二章一到四节是旧约圣经中最重要的一段经文。耶和华神呼召亚伯兰的这个时刻 是人类历史上最重要的一个转折点之一。现在我们明白，第一，神是借着亚伯拉罕成为蒙他祝福和赐福万族的器皿和榜样，亲自发起了祝福的宣教使命。无疑，神子耶稣基督被差遣是神的宣教的最高峰，宣教出自三一神的本质，神的心意是借着圣灵的能力使全宇宙包括所有的人类归附基督的主权，与神和好相交，荣耀神自己的名。第二，我们借着相信神爱子耶稣基督受死代赎，得蒙拣选和祝福，成为亚伯拉罕的属灵的后裔，就绝不能犹豫，要赶紧的行动起来。我相信我们恩典堂有很多的弟兄姐妹早就加入到了宣教的使命当中，早就开始了传福音。今天呢，我们盼望更多的弟兄姐妹也能热切的加入到神自己的宣教使命当中去，传扬神爱，传扬主基督救恩的福音，自己蒙福，也成为别人的祝福。我们一起来祷告。主啊，感谢你亲自发起了祝福的宣教使命，也感谢你拣选了我们，谢谢你让孩子把你的心意和旨意分享给我们恩典堂的弟兄姐妹，让我们在你的使命当中有份。主啊，世界上有太多的人生活在无尽的痛苦绝望当中，求你让我们自己不要塞住怜悯的心，赐给我们从你而来的爱心和热心，帮助安慰和鼓励有各样需要的弟兄姐妹和那些现在焦虑沮丧和无助中的亲朋好友，向我们周遭的人传福音。我们这样感恩和祈求是奉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来，我们来一起唱一首回应诗歌，让我们等到何时。这是一首让我要全心全职服侍主听到的第一首诗歌。
我年轻时主曾这样问我，能否舍身背十字架跟从我，我低声回答，现在为时时候，时机一到我会愿意。
第二段，
我年长时主曾再次问我，多年已过你要等到何时，我高声回答，现在会是时候，时机一到我会愿意。我已度过了数十寒暑，时机错过千百万次，我要等到何时才和说我愿意，我还要握住再问几次，年老时主此生告诉我，你知不知你时日无多，我为生回答，现在已经太迟，我灵苦干不能施主，我但愿回答，现在为时太迟，撇下一切跟随我主。